好，我们来做题哈。这个课堂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开始啊，我们来做这个一起来做题。如果大家拿到啊奖励的话，我看看有没有答出来。哦，对，一开始呢是上一次，没有答出来。哦，没关系，没关系哈。就是第二课，你们第三课的讲义有，上面有没有习题？有没有题目？有哈，好，
什么奖？
就是第二课的题目，上一次的题目，最后好，有吗？第三课的奖励里面有没有包括第二课的题目？好，我们来做一些那个选择题。上次做了第一题哈，那第二题我们啊，上次讲到这个救赎历史的时候。在工作制约中，护教学体现在：A. 看守修理伊甸园；B. 有上帝的形象，还按照上帝的启示的知识去征战；C. 可以按照受造的上帝的形象获得上帝的奖赏；D. 对以上以对上帝完全的顺服作为前提。A 对不对？
对，目前看
看看，
但是也没有
没有，我没有说错吗？啊，哎，不对，为什么？对，工作制约里头。A 是对的哈，A 是对的，在工作制约里面啊，这个护教学是体现在修理看守，因为看守就是指他在对护教学的这个对这个神启示的将会挡住这个生活。好，这样可以，谢谢。行，我给你我调查，B 对不对？巩固一下，B 对，好，C 对不对？按照受造的上帝形象获得上帝的奖赏，对吗？对吗？有没有疑问？B 跟 C 是矛盾的啊，B 是。有上帝的形象，还按照上帝的启示去征战。那 C 呢？是仅仅按照上帝的形象就可以获得上帝的奖赏，这个跟7.1是矛盾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两个信条，1.1和7.1，讲到普遍启示不能让人获得完整的得救的知识。啊，7.1是说我们透过这个上。造物主和受造物的距离是不能够凭着受造的形象获得上帝的奖赏的，还需要神自己的降杯立约，啊，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获得上帝的奖赏。OK，好，这些比较关键的地方哈，我们会用习题不断的来强化哈。
再说一遍，第一题是什么？
第一题上次做过啊，上次做过，上次最后有标准答案在最后一页。第一题比较简单，答案是 C。第二题是 A、B、D。
对。
那第三题，亚当夏娃在属灵征战当中的失败是因为什么？A. 上帝没有直接消灭撒旦来保护他们。
对。
第二题的 D 是对的，是 A、B、D，啊，C 不对。那第三题D 是 A 是错的哈，B 呢？夏娃受到诱导，选择性的关注禁止性的律法，忽略上帝的恩典，对不对？
对，
对，
对。
C 夏娃受到诱导，试图用中立的理性去衡量上帝的律法是不是合理，对不对？
对
对，好，那 D 这是习题，巩固对啊，我们来上次的对上次内容的那个问题。D 亚当作为盟约的头，没有遮盖他的婚姻和家庭，对不对？
对，
对，好，这是所以第三题是 B、C、D。第四，在人堕落以后，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的关系 ，A 和平共处，共创人类命运，对不对？不对。B 彼此相杀，胜者为王，对不对？也不对啊，也不对。C 彼此为仇，因为敬拜的对象不同。对，嗯。D 等待一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来结束这场征战。对，好，所以第四题是 C、D 啊。A 和 B 是我们经常犯的两个错误。第五，在旧约历史上，以色列国和外邦的关系 ，A 以色列以顺服换取上帝的奖赏去征服外邦，对不对？不是很对哈，这 A 有一点点啊设计的不是很好。其实我想要强调的那个点是以色列跟上帝的约。对，它不是一个行为之约，它是一个恩典之约。所以 A 不对，哈 ，A 不准确。B 以色列体现上帝的爱和审判，给外邦做见证。对 ，OK， 那这是以色列国的那个啊的在万邦当中的那个角色哈。好 ，C 以色列国和新约的教会是平行的关系，以不同的方式去征服外邦，对不对？对吗？不对，不对，这是经常时代论会犯的一个偏差啊。以色列是未成年的教会，预表耶稣基督的国度，对不对？对，好，这是就讲到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关系。第六，以下关于耶稣的侍奉，正确的是 A， 耶稣基督是应许当中那位女人的后裔。
对，
好，绝对正确。他在十字架以软弱的方式胜过仇敌。
对，
他在旷野逆转了伊甸园中亚当的失败。对 ，D， 他是真以色列，满足旧约的一切预表。对，好，所以关于耶稣基督都是是的哈 ，A、B、C、D 都是阿们的。第七，关于新约教会的使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上。对，好，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B 像旧约一样和外邦征战，对，嗯。C 与旧约完全的不一样，是使用爱心来传福音，待人觉知，也不对啊。所以 B 跟 C 也是常见的两个错误的倾向啊。那 D 不在一个民族来体现上帝的国度，而是将福音传到万邦，但是仍在旷野中受试炼，经历属灵征战，对不对？对，好 ，OK， 这是上一次的一个回顾。好，我们今天看第三个题目啊，今天内容要讲可以讲很多，所以也是讲到哪里算哪里啊。那今天我们要把这一个护教学放在一个教会历史当中来看，其实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教义发展的历史也是护教的历史啊，这种正统的教义总是在跟异端的辨析跟这种异教的这种争辩当中啊，慢慢的这个正统的教义就被清楚的表达出来。那不代表说正统的教义是一开始神没有赐给我们，而是它是透过这个正统的教义总是透过这种跟外邦的对话来形成一种系统的表述啊，这是一个神学形成的过程啊。但是上帝给使徒的启示是一次就赐给教会了啊，这个真理是保存在教会里，但是这个真理呢，怎么跟在一个文化环境里面被准确的表达出来啊，就是在一个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它慢慢的一个发展更加完善更加丰满的一个历史啊。那背后关注的其实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历代教会如何去看待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关系 啊，也是我们后面要讨论到护教学的内容啊，讨论到护教学的方法的时候啊，我们先追溯一下啊，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跟教会历史上的这些曾经比较有名的这些护教家哈，我们没有办法，不是一个教会历史的课，如果把它上成一门课，就它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学期的课了。那今天我就是很简单的帮大家。好像就是关注在几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有名的这些神学家的身上。那关于教会历史呢，做一个大致的划分这不是绝对的，因为不同的教材、不同的分法，可能会有这种不同的这个时代的划分。那么比较大致的一个划分，可以大概这样子看就是在主后30年，就是基督受难以后，一直到。公元100年，就是第一世纪这个开始的时候，那个这个时代呢，是使徒建立教会跟圣经成典的一个时期。那有一些教会历史的书会把这个时期划到主后的70年因为那个是一个圣殿被毁，也是第一代的使徒大部分殉道那个在罗马60几年的时候殉道的一个时间。那到100年呢，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像启示录、像约翰福音都是到可能主后90几年的时候才完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圣经成典的时代。那早期大公教会是从主后100年到。可以划到312年，也可以划到325年哈。那个312年应该是那个米兰赦令发布的时期就是基督教开始脱离一开始的这种逼迫，然后慢慢的转入到这个罗马帝国认可的这个阶段。那325年应该是第一次大公会议看那个召开的时间我们可以用这些比较关键的时间点来划分。那接下来呢，就是从这个。基督教结束逼迫，然后一直到这个罗马东西帝国分立以前，476年以前，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罗马帝国时期。那接下来就是一段中世纪的历史一直从罗马帝国变成东西两国，一直到这一个，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这种教会的。神学观念在比较难通过这个正统的大公会议来解决，所以就变成一个我们会比较关注在像托马斯·阿奎那安瑟伦这些中世纪经院的哲学家的这些的观点。那一直到又17年，也就是马丁·路德把那个95条论纲并发表在那个魏登堡的教堂上面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是宗教改革时期和后面的启蒙运动跟进步时代那最后20世纪以后呢，就是整个现代的时期。那今天这个讲义我本来是想把它整理的完整一点那后来因为时间精力各种的关系我会就摘抄跟参考一些的书籍。陆鹏弟兄，
为什么宗教改革结束在1648年？
1648年可以看成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历史事件，我回去查一下好了。就是一个应该是跟启蒙运动的发生有关系。对对对，我回去查一下。好，我们看一看这个这个材料，这个材料。原来我想把它整理成一个，就像起初的一个这几个神学家、护教家的这种介绍比较有分类的整理。那到后来发现说也许我的整理也不是很完善所以就摘录了一些比较好的书籍里面的内容所以这个今天这一讲是比较有点像讲故事性的就是神学性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头脑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听听故事好，那我们抓紧开始的话，就是从早期教会开始来看当时这种护教学的发展。早期教会 当时面对着罗马帝国的一个宗教政策啊，所以教会就面临着逼迫跟指控。通常，当时的教会面临着这些指控。第一个是基督徒是一些社会底层的人啊，他们愚昧无知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看到说，就这个希腊人求智慧，他们把这些信主的人很多是不一定是那种很。啊，知识上很高超的人，所以啊，会因为这种啊，他的身份被歧视。第二个呢，被指控成无神论者，因为呢，希腊人的他们所谓的相信的上帝是那种有形的，它是一种视觉宗教啊，就是啊，每一个神都是有偶像的啊，有一个形象的啊，宙斯啊，这个维纳斯啊，这个什么火神啊，这个海神波塞冬等等的。所以我们相信那个超越的神，那个基督徒说神是灵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啊，你们信的是无神论，跟希腊的传统不同。那也有指控说福音书是剽窃希腊的哲学，而且错矛盾百出啊，这就是分不清神的启示跟人的智慧啊，这个。唐牧师有一句话哈，我觉得他总结得很到位，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学问是似是而非的啊，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它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但是真理呢，神的启示是似非而是的，好像很难接受，但是他在讲的是一个绝对的真实。所以在福音书到今天，我们也会有经常有人会说，哎，福音书什么地方跟什么地方是自相矛盾的啊？那怎么解释？当时其实在当时就已经受到这种指控了，啊，而且跟说它不符合希腊的哲学，它既不是像那种啊柏拉图的二元论啊，也不像是啊当时任何这种哲学里面的任何一种流派的对世界的解释，所以这是第三个指控。第三个呢，就第四个指控是基督徒是一些的颠覆分子，啊，他们既颠覆了啊，当时的社会对于凯撒的崇拜，也颠覆了当时的一些传统的啊这种社会阶层的伦理道德。因为大家看到教会里面领圣餐，我们今天讲圣餐啊，大家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同领一饼一杯啊，他们就指控说，好像说教会是吃人肉的、喝人血的啊，他们是这种。啊，不讲，然后圣徒彼此亲嘴问安啊，也跟当时这个，当时人的这种理解不一样。那面对这些指控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种护教的需要啊，因为基督徒按照圣灵的感动，按照他们所相信的来生活的时候，他会遇到外邦的这些指责，所以教会就开始去做出回应。那做出回应啊，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一个去讲啊。其实护教家有很多，都很伟大。我们就来举几个比较有名的例子。第一个就是这位殉道者尤斯丁 （Justin） 啊，他是第二世纪最伟大的护教家。那他的生平呢，是经历过很多理智的探讨，学过很多世界上的学问，最后才信主的。啊，他研究过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研究过这个希腊的斯多亚派、毕达哥拉斯，还有柏拉图主义啊，很多他经过很多的哲学上的寻求，最后他发现基督教是最好的哲学。他觉得所有的哲学都不能够啊满足他对人生答案的追寻。最后他是在基督信仰里面找到了答案。那他因为学过很多这种哲学，所以就啊。成为很有，他是很有名的这种辩论的人啊。那虽然保罗说他不用高言大志来传福音，但是教会里头也确实上也使用这一些擅长外邦文化的人啊，去跟外邦对话。所以我们在讲护教学的时候就说箴言里面有两句话啊，我们不要用愚妄人的愚昧来回答他，有的人呢是用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啊。这里就是你会看到。常常就是在这两种路线当中在摇摆，好像一个钟摆一样。所以他在有一次的公开辩论当中，就驳倒了当时著名的一位异教的哲学家。后来他的殉道啊，据推测，并不是一个很 很详实的记载，但是教会历史推测他最后的殉道跟遭到这一位被他驳倒的人的这种指控跟报复有关。那尤斯丁他有三部著名的著作啊，他写过两篇护教文的前篇跟后篇，然后还有一个对话录，就是跟特里夫的对话。那么前面处理的护教文比较多是在处理这种跟希腊哲学的关系，那跟特里夫的对话处理的比较多的是一种跟新约跟旧约的一个关系。那么尤斯丁他的护教是以什么作为文明呢？作为著称呢？就是他对这个 logos 的应用啊，他在很多他的文章里面都提到了希腊哲学的这个观念啊，这个罗格斯就是道啊，逻辑这个词的运用。那么这个词其实是希腊哲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斯多亚学派的一个主要的概念。他认为这个希腊哲学里面就认为这个道是万物的本源。那使徒约翰也在约翰福音里面用到了这个词就是太初有道，他就有说到这个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就是这个 logos in archei in halagos 这个 logos 就是一个希腊哲学里面常用的概念，但是圣经的作者也用这个词来表达，来改变它原来的意思让它来表达成为一个有位格的自我启示的上帝的第二位，他是神的圣子的这个他的这种上帝的道他的这个特性。那在尤斯丁的护教的方法里面呢，他区分了两种道一种叫做 Semina 的 Logos，一个叫 Seeds of Logos。其实有一点类似我们今天讲说特殊的启示跟普遍的启示就是道在一种不完全的形态底下被展现出来的道，也是因为他的这种护教的方法呢，他比较强调信仰和哲学的关系，一种相似性，所以他在护教书里面有一些例子是比较引人争议的，比如说他会在第二封的护教书里面，他说苏格拉底是因为存在于内心的道而部分的认识了基督，就是因为这个 logos 是普遍的，这个 logos 是它既存在于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基督的人心里，也存在于那些经过特殊的启示而清楚而认识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心里，因为他在做护教的方法，就是在表明，有点像向世人证明，我们信的信仰不但不是愚蠢的、愚拙的，反而是更清楚的呈现了你们整个希腊世界要表达的这个哲学，所以这是他用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具体的评价，或者说我们今天在护教学的这种学科里面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后面在讲方法的时候会具体的说的。那简单的讲就是说，他肯定了这种普遍启示对于认识特殊启示的意义并且由此认为基督教是实现了所有哲学的一个最高的目标。但是有些遗憾的地方就是他忽略了这种罪对理性的影响。那第二呢，也缺乏把基督教的整个启示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来呈现这是第一个人，就是尤斯丁。哪一段？第几点？对，他。是，就像苏格拉底，他觉得道是一种既是普遍的启示，也是特殊的启示。那基督教是把他的这种特殊的启示显明出来。那但是这个道是它同时存在于，就是按翻译一下，就是他会认为老子那个道可道非常道也是道，所以希腊的那个 logos 也是道，只是他没有那么清楚。它比较模糊的体现了这个道，但是圣经里面，但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把道很清楚的体现出来， 所以普遍启示的道跟特殊启示的道只是一个程度上的区别，是一个量的区别，就这个意思。普遍启示有一种，
罗斯蒂的看法是，刚刚我们就是讲这个，罗斯蒂的看法是错误的，
对，是不够的，
是够的。
是不够的，对，没错。这是他用的方法，对，谢谢接受长老，对。
对，我就罗斯蒂的看法，
对对，但他有贡献，就是他首先走出来跟这些外邦的文化去做对话，并且他也是要呈现特殊启示的超越性，但是对他来说，这个超越性并不是一种。这种愚拙的人不能领会，就是那个世界上的人不能领会，必须要有圣灵的重生才能明白的真理。他在表明的就是人的，这是护教一直以来的一个不够的地方，就是试图用理性去证明信仰。那其实从尤斯丁开始就开始有这个特点出现了。
缺乏一个完整世界观的呈现，
嗯。
这看上去其实就是对于希腊的一种批评，
对，
说是就是
对对对
有新的他的部分。
，Yeah, good point。这是希腊哲学的弊端，也是尤斯丁想要reconcile 这个启示和哲学的关系的一个不足的地方。他看到了希腊哲学的弊端，那他的论点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更好的、更清楚的。更高明的哲学，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说是更高明的哲学，但是不仅仅是更高明的哲学，因为罪对人的理性有影响，啊，并不是说我们听到了一个正确的道，人的理性就可以回应，就是作为一个天然的人来说，一个自然人，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啊，一个属血气的人，他不能够经由理性的推导来。明白信仰，所以这个地步，所以我说忽略了罪对理性的影响。好，没有关系哈，我们下去会一个一个看的话，会看得更加的清楚。第二个神学家呢，我们要这个讨论的是伟大的奥古斯丁哈。奥古斯丁出生在主后354年到430年。那说他是教会历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具有这种决定作用的思想家，都不为过。奥古斯丁的生活年代呢，他处在整个教父时期的末期哈，所以当时罗马帝国已经开始变得衰落啊，即将分裂成东西两边，那也受到这种外邦跟异教的很多。战争的袭击，还有这种异教思想的影响。那我们在学这个神的护理的时候，讲到这个浪子回头，人的归信有这种从小蒙恩的浪子回头奥古斯丁就是一个浪子回头很好的一个例子跟一个代表。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追逐很多这种异教的学问他是那个后来跟多纳教有很多的这种对话他最早是跟那个受这个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也学过当时好像是摩尼教的影响。那早年呢，过着很多这种放荡的生活他跟很多的女性这个谈情说爱并且有私生子。那但是最终呢，他却被神的恩典彻底的。得回，所以奥古斯丁当他浪子回头以后呢，他的这些他的能力，他的恩赐就大大的被上帝使用成为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那他的神学也是作为一种护教学的形式被呈现出来的。那早期的一些护教家呢，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尤斯丁，或者是早期一些教父，我们忽略过去像这个特土良艾仁纽这些神学家。他们是常常用一种雄辩的方式来应对具体的挑战。 但是奥古斯丁呢，却将基督信仰置于一个更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当中，所以也是他借助的这个早期的这种各种的哲学的知识，为早期教会建立了一个很全面的基督教世界观。那他有很多伟大的著作啊，有提到奥古斯丁很有名的就是跟这个柏拉修的论战啊，讲到神完全主权的恩典。跟人的这种自由意志啊，在得救上面的这个作用，还包括论三位一体啊，还包括这个忏悔录啊。最后呢，晚年他写了这个长篇的著作，就是《上帝之城》。在《上帝之城》里面既有对外邦文化的这种反驳，也有这种积极的正面的呈现啊，就是描绘了一个上帝之城胜过地上之城的一个宏伟的历史的画卷。跟今天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那个神奥秘的智慧，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要预定我们得荣耀的啊。那奥古斯丁用了很多的篇幅跟论证啊，去描绘了这样一个比较宏伟的啊，这种像史诗一样的视角。所以奥古斯丁也被后世的神学家竞相的引用啊，很多人。引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说奥古斯丁是支持两国论的；也有人引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说奥古斯丁是支持转化论的啊，因为他的神学是很全面，而且确实很深邃，所以而且他是很伟大的人啊，大家都希望得到他的这个理论上面的支持。好，那么奥古斯丁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有一个对上帝存在的证明的论证的方法。好，它比较稍微复杂一点，我们看一下，它有四个步骤。首先呢，他说有形的事物，外面的感觉、内面、里面的感觉和理性，构成了由低到高的不同的等级。就是人是外面的这个可感知的世界。还有我们人的这种好像是触觉、味觉，这个眼耳鼻舌身，那内感觉就是好像意，那人里面的这种感觉，还有最后是人的理性，这些是，这它是有个梯度跟一个层级的。那这种低级的事物可以被高级的事物感知，也就是外在的事物可以被身体的感觉感知，但是身体的感觉不到自身。身体的感觉要靠什么去感知呢？要靠内感觉来感知啊，就是比较高的那个层级可以感知到自己，跟比较低的那个层级。那理性是作为一个最高的级别，它可以认识所有你人的感觉，可以认识到这种外面的感觉，可以认识到外在的事物，并且认识自身。所以理性是拥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但是理性却不能够判断真理。因为真理必须被理性，理性必须被真理所判断。真理是一个客观的判断的规则，所以它不可能低于理性。那么真理也不可能产生于理性当中，因为理性不可能在自身当中来产生规则。那么真理是什么？真理就一定是处在人的理性更高的一个层级上面的一个东西啊，它赋予人的理性一确定的规则。那么，这个最高的外在人类的知识的真理呢？奥古斯丁说呢，只能是上帝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逻辑上面的一个推论。那他这个推论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有道理。我们也会一个正常有理智的人，其实都会模模糊糊的感觉到，在自己之外有一个更高的存在跟标准。但是呢？他比我们看到他比那个尤斯丁的论证更高级或者更超越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有在用到一个圣经的世界观来护教跟论证，比如说他在上帝之城里面做到的但是他在处理这种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时候，他在护教的时候就从他以后，其实很多的神学家都是这样用逻辑推理。来要去证明上帝的存在他没有回到圣经自己的启示这些东西其实仍然是用来自普遍启示的一些规则或者是内容或者人的直觉 来论证，而不是由神的启示啊来呈现一个完整的真理的体系。所以他对于这个重生跟未重生的心智之间还是没有有一个更比较深入的阐述啊，是奥古斯丁。那第三个人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安瑟啊，这安有的叫翻译成安瑟伦，有的翻译成这个安瑟姆啊，都有。他是中世纪经验哲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啊，有时候也被称为第二个奥古斯丁啊，因为他神学后世的神学家都受奥古斯丁影响。那他本人也是一个多产而且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也在处理这个神学里面一些深刻的神学的主题，好像自由意志的问题啦，预定论的问题哈。然后他写过一本啊，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啊，为上帝为什么成为人？那这篇文章是成为一个啊救赎论的啊历史上发展的这个教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或者一个经典，就讲到基督的代赎的这个方面。那么他的护教学著作呢啊，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独白。那在独白的序言里面，他就啊运用理性工具来说服读者相信基督教的合理性啊。他在这个部分有很精彩的这种阐述。那他是作为一名修道士啊，他关心的是要找到一个很简单的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上帝的存在，以及教会关于这种最高存在的所有的这种教义啊，所以它也是一个啊经验哲学的这种的方法跟路线哈、啊。那他的这个证明呢啊很有名，叫做本体论论证。这个论证啊，后面的很多神学家都在啊，就是不信的人在不断的在反驳他这个论证，那信的这个基督教的哲学家是不断的在完善他这个论证啊，就是你会看到这样。那我们来看安瑟伦提出的这个论证啊，他最原始的这个论证是什么样的？首先呢，他说大前提啊，这个他的证明第一点，上帝本身的观念是意味着他自己是完美的啊，上帝一定是一个完美的存在。那第二个小前提，一个完美的存在呢，不只存在于心灵中，也存在于现实中啊。这句话很多人不同意啊，但是他有他的那个道理在啊。为什么一个完美的存在一定不仅仅是存在于心灵中？因为他如果是真的完美的话啊，一个完美的事物它就不是一个虚幻的事物，对不对啊？一个完美的事物就不可能仅仅是脑袋想出来的东西。一个完美的事物就一定既存在于心灵当中，也存在于现实当中啊，这是他对完美的一个概念上的定义跟理解。所以，上帝既然是完美的啊，那完美的又不可能只存在于心灵当中，所以上帝就一定是存在于现实当中的啊，这是他对很简单啊，对上帝的这个本体性的论证。那后来很多人听到了，就是说你这么轻松这么简单就把上帝证明出来了，我不同意啊！很多人就跳出来反对。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反驳，就是失落的岛屿的反驳啊。这个失落的岛屿的反驳就是啊，人们想象在汪洋大海当中有一个孤岛，它在那里，但是这个孤岛你只能证明说它只在人的想象当中，却你在现实当中却不一定可以找到海洋当中的这个孤岛。所以他这个反驳的人就说，安瑟伦的上帝的概念就像一个海洋当中那个孤岛一样啊，是没有办法真的被证明出来的啊。这个我想到了一个最近前不久看到一个辩论的题目，很有趣，叫做啊，被误解是不是表达者的宿命？啊，被误解是不是表达者的宿命？那就是人在传递语言的传递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干扰，一定会产生言说者跟接受者的啊那种理解的偏差跟不同。那这个要论证说， 被误解、不是表达者的宿命的这些人，他就引了一些哲学家的例子，比如说维特根斯坦啊，比如说莱布尼茨，他们在数理哲学上发明出很严谨的这种逻辑语言的规则。这些语言，你们用这个语言来表达的时候，是语义是不会发生偏差的，就像数学语言一样。那反对的人说呢，就说一定你只是证明了啊，这种语言不会被误解，但是你没有证明说表达者不会被误解，你没有证明说这个维特根斯坦用这种语言在表达的时候不会被听的人误解，不然他就不会被称为20世纪最难懂的哲学家了。OK，所以这个论证有点像那个意思，就是他说你在一片荒漠当中证明了一个绿洲的存在，并不代表说你人就是穿过了这个荒漠，或者说人要宣称自己战胜死亡啊，就是你有啊，死亡是不是人的宿命啊？如果有一个人论证他说我发现了灵魂这个概念，灵魂是不朽的啊，我相信我有灵魂，我死后不朽，但是不代表说人类作为这个群体就战胜了死亡这个宿命啊，他不能因为一个人相信有灵魂的存在，就声称所有人都摆脱了死亡这个宿命。所以安瑟伦这个论证最被人家攻击的点，他的逻辑上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他说有一个完美的岛屿的存在，在一个汪洋当中，但是这样一个岛屿，你不能说它就是在现实当中，你一定可以被所有人所接受。所以你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的上帝，并不是在理性上面被所有人所接受的上帝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反驳呢，啊，笛卡尔做过，斯宾诺莎做过，莱布尼茨、洛克、啊、康德、黑格尔都曾经不同意他的这个论证。那么在现代，有一个比较哲学化的这个护教家啊，叫做阿尔文·普兰丁格啊，他是这个加尔文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用了这种他对这个论证做了完善跟重建啊，并且推进了这个论证啊，最后他还因此得了奖。可是这个争议仍然广泛的存在啊，那这是一个要提到的第三个人啊，就是安省这个人。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就是第四个人是托马斯·阿奎那，啊，他生活在主后1225年到1274年。那阿奎那无疑是中世纪最重要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整个天主教会最为推崇的神学家，啊，他被称为天使博士，因为他非常的渊博啊，是这个无所不知，就像天使一样渊博。所以他被尊称为这个天使博士。那阿奎那的这个他的神学跟护教学的特点呢，是广泛的借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啊，他写了这个大部头的著作《神学大全》，写了60几卷，还没有写完啊，到他最后这个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完成。啊，那个《神学大全》是涉及面非常的广博。他不但是借用当时就是被当时的社会最成为一个主流哲学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而且他在很多关键的领域也改进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哲学的思想。那阿奎那他证明上帝呢，也跟亚里士多德当时的这种哲学的方法有点类似啊。他最有名的论证就是这个五种方法的论证，或者叫five ways 啊，就五路5种道路或者5种方法，他在论证神的存在。那我们也是简单的过一下哈。他首先第一个叫做动力因的论证，I'm moved mover。如果他看过以前很多这种科普的著作，就是有一些书叫做这个第一推动力丛书啊，这个第一推动力呢，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世界的物质的起因的一个描述。 所以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的差别在哪里哈？这个我们到后面的最后那集讲哈，稍微讲到，就是亚里士多德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理想的世界和一个现实的世界啊。那理想的世界是本体性的世界，那现实的世界是一种映射性的、不完全的像影子的世界。那我们影子的世界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到那个它的源头那个本体性的世界去的。那亚里士多德把这个关系稍微好像倒过来了，他更加立足于现实，他认为说真正的存在是在时间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是在一个变化运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中学学物理学会学一个学学一句话叫做静止不是绝对的，运动才是绝对的啊。其实它源头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想，所以他就在论证这个不事物在运动变化当中被实现出来的这个过程，那总是会有一个它会有一个从潜在到实现的过程啊。这个运动的过程就是从一个 potential 的状态到一个被 realize 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是。一个东西，它要变成潜在，从潜在变成实现，它一定有一个前面有个推动力去推动它啊，是有另外一个的潜在，已经实现了的潜在去推动下一个啊那种还没有变成实现的潜在，但是这种关系不能一直往上推，它一定有一个第一的推动力啊，所以这个第一推动力就是上帝啊，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个论证，第二个啊就是他把。世界的成因分成四种原因，所以你看，这个阿奎那在这个五种论证当中，很多程度上是借鉴亚里士多德对这个原因的分析，好像动力因啊、有效因啊、目的因啊，都是从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哲学上来的。第二是有效因的论证，里头有一些。太哲学的观念哈，我就忽略过去了，就时间关系哈，不然就是变成在讲解这个东西了。第二个有效因论证，第三是必然性的论证，第三是存在等级的论证，第四是目的因的论证啊，这些都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有关。那我要稍微提一点的就是第四点那个存在等级的论证啊，所以阿奎那的哲学里头或者神学里头，它的类比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这个。在刚才那个奥古斯丁的那个论证里头，也是有点看到一点影子啊。那个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个版本。那阿奎那用的这个是其实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版本啊，就是存在的事物按照它的本质来说，由受到的限制从多到少的等级啊，它是受到这样一种限制的，就是一个。东西存在，那么它的本质有多少，是受到它的等级的限制的。所以就是事物的存在跟它的本质是成正比的。比如说这个手机跟里头手机的本质存在于这个手机当中吗？它这个成分很少。但是如果是一只猫。一个猫的存在啊，它那个可能里头有50%体现它的本质，体现在这个猫的这个存在当中啊，它50%本质体现在存在当中。那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可能有80%啊的本质体现在一个人的这个存在当中。那按照最高等级的这个去推理的话啊。只有上帝，他的存在和他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是100%的，这是他的一个类比性的论证。那同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论证都是试图透过当时的这些哲学的思想来说服世人啊，都有个共同的强项，就是都很通晓当时世人的这些想法。他并没有把信仰用一套很抽象或者是别人听不懂的话来讲，他试图的用一个当时能够接纳的一个话语体系来表达信仰，但是同样的都忽略了一种重生的心灵跟没有重生的心灵的那种的差异 就是最终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这个东西来传福音的啊。你把它人听了这个他的这个论证信主的情况是很可疑的啊，是很可疑的。就是他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有没有真正的明白基督的救赎，很不好说，对吧？他可能因此接受了一种宗教体系，就是很多人直到今天哈，我在跟很多弟兄姐妹在聊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其实他们对基督、对十字架救恩不一定很清楚，他接受信仰的时候就忽略过去了，他可以接受有上帝，可以接受我是罪人，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透过人的自身的观察或者感受来认可的啊。但是他很多人在接受信仰的时候，就其实他对最核心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清楚啊。这是我的一个最近跟人聊天的啊几个体会。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宗教改革的时候。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像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马丁路德的这个护教学就，他就不是在跟外邦人对话的时候体现出来的啊。马丁路德就是在跟他改革这个中世纪的这个罗马教廷的时候被体现出来的，所以它是一种神学的护教学啊，他在这个护教学里面，马丁路德并没有去讨论一些跟罗马教廷不存在争议的地方，比如说上帝是不是存在，比如说神迹是不是会发生啊，这些天主教会都承认的。那但是他是试图用他的这些对教义的回归，对于因信称义的这个的强调啊，来洁净啊，或者是来改革，使得当时自称是教会的啊，这样一个罗马天主教可以回到真正使徒的传统，真正回到这种启示的传统当中去。所以，好，马丁路德，我们就稍微的提一句啊，然后再看加尔文。加尔文呢？当然，我们绕不过去的就是他的著作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提这些人的生平啊，他们的成长了啊，这些留到以后教会看肖丁长老有没有开这种教会历史的课程啊，我们可以很详细的来讨论。那我们先看一看，就是加尔文他在讲到他这个基督教要义出了4版，对不对？这个要义呢，这本书是对基督信仰很系统的一个陈述啊，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护教的作品，因为他要用这部书来证明宗教改革信仰的这个确实是建立在一个历史性的根基的立场上面的啊，所以要义这个词，他这本书的名字叫 Institute，这个 Institute 就是来自一个经典的教育学的传统啊，所以他用这个词来请求法国国王来听取他的诉求，啊，其实既有请求法国的国王听他讲，也有一种这个纠正他、归正他，甚至教育他的这个意思在里头。那他第一版的形式接近于路德式的这种教义问答，那这个就是大家应该也都读过啊，王牧师翻译的这个基督教经典卷原理，这个就是他的第一版。那后来呢？这本书就被扩充成拉丁语跟法语的版本啊。就他在这个第一版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的材料，而且摆脱了第一版的模式。那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新的这个修订的版本呢，是从奥古斯丁的普遍的知识问题开始的。所以在基督教要义这部书的修改版里面，就从对上帝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开始。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今年我说这个护教学啊，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学科，因为它涉及到认识，人对自己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那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来考虑 上帝自我启示是什么，我们才考虑上帝怎么说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上帝怎样启示在基督里面启示他自己，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才去考虑这些救恩论圣灵论的部分。因为启示论就是被加尔文放到了最首要跟最一开始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是加尔文最具革命性的一个举动。他从神的知识开始，由此来扩充他的对罪的认识，对称义的认识，对预定跟教会生活等等问题。那么最引人注目的一句，最后一句话，加尔文认为是虔诚而不是智力，是认识上帝的先决条件。这里也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前提互教学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是他跟神的关系来决定了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而不是这种共同的理性的推导跟推理使我们获得对上帝的知识。所以这是加尔文的一个贡献。好，那么最后时间关系，我们比较快的过一下启蒙运动以来的这些护教学。其实中间略过很多人，中间有很多这种伟大的神学家跟护教家。那中间有一个人叫做Joseph Butler, 这个 Butler 这个人呢，他是这个一个圣公会的神学家，英国国教的哲学家。那么他有一个护教学的方法叫做概率的辩护。他的这本书叫做宗教类比。宗教类比是出版在18世纪1736年的时候，当时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护教学著作。那他所做的这个推理的根据是从今生去推来生。就是从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经验到的这个世界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来推测将来要成就的就是比如说天国的概念或者说是新天新地的概念，他在证明用推理的方式来推，既然我们活的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将来我们很有可能活在一个那样的世界当中，他的论证的过程是这样，从已可以观察到的推测那个没有观察到的，或者说今生我们是活在一个来生的训练场当中这是他的路，一个护教的思路或者护教的一个进路。那他的这种办法呢，其实跟当时我们读神奥秘的护理也是类似的一个时代的背景。那神奥秘的护理那本书是比较按照正统的教育的立场来护教，但是巴德这个人他就用他是其实是让渡了这种我们信仰的本质或者我们启示的核心的信息，而是就是用完全用当时自然神论的一些思路来论证。所以他说这个他肯定自然神论并且对这种自然观念的肯定看成接受超自然现象的基础。所以他就认为说，一旦自然宗教里面接受了一些的真理，基于自然宗教的本身的证据进一步去接受这种启示的宗教，就不是那么的不合理了。换句话说，就是信仰大概率是可能的。他是这么论证的，既然我们不管自然神论也好，还是英国的那种经验主义的哲学也好认为人的感知的材料这个形成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所以这个世界是真实的。那他的推理就是说圣经的启示大概率是真实的，很可能 90% 是可能的，所以你们信比不信好。他是这么推的。那他的这种方法就影响了后面很多很多的护教学的方式。我听过好像是唐崇牧师他很喜欢手表。他经常在他的讲道里面讲说他收集了各种名表，对不对？那他说他为什么喜欢名表呢？因为那个手表就是当时那种机械论的对于上帝创造的一个模仿。那个手表转一圈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圈的时间， 然后这个还有月相啊，有这个有日相，然后就是非常准确的，在一个机械当中反映了上帝设计这个世界的精确跟精准啊，所以当时的护教学就是很喜欢说啊，你看到一块手表在地上，它不可能不是人设计的，就是它有一种很强烈的手表跟这个宇宙的对应关系在里面啊，那这也是。这种类比哈，这样子的思路，就是你会看到在这个巴德的身上，也是很鲜明、很明显啊。用这个，既然这个世界是一块精确的手表，那么将来我们会可能活在一个更高级的一个手表当中啊，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们再往下哈，就看到另外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开波尔。凯波尔啊，是很多基督徒很喜欢、很崇敬的人啊，因为他实现了很多基督徒的这种理想啊，就是他既是一位牧师，然后他也从事过出版行业，他是一个记者，然后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啊，他参加了当时的一个反革命党啊。这个在荷兰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改革的路线，最后他作为这个政党的代表，他还成为了被选上了，成为了荷兰的首相，他还是一个政治家。那他创办了阿姆斯特丹的自由大学，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啊。当然后来他的神学后来也没落就是了。那么凯波尔之后呢？就是这个巴文克就成为凯波尔的。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这个神学的教授哈，那他在1898年的时候，曾经在普林斯顿发表过一个 Stone Lecture，就石头讲座。在那次的讲座里面他开始很完整的把基督信仰当成一个世界观来讨论，跟其他的世界观的关系，并且他感慨就是从巴德以来的这种护教学。他说：“护教学在历史上已经失败了，因此无法参加到这种现代主义的斗争，因为辩护者总是放弃受攻击的这种胸腔，就是前面的这个 front wall 啊，就把好像护城河或者那个主要的城门都让渡了。我们放弃了最主要的战线，但是在守卫一些次要的东西，在后面的陷阱当中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凯波尔就。”在当时他的历史环境里头，他就认为当时的护教学已经彻底的失败了。那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生活的整个领域耶稣基督这位万有的主宰，他是没有一寸地方他可以不这么宣称啊。他说这是我的，也就是说，耶稣宣称在所有的领域，他都是掌握主权的神啊，他都是主。那这个。他这个思想后来就被发展成一种神学，叫做领域主权啊，领域主权，sphere 这个 sovereignty 啊。那么，领域主权的概念也成为这种新加尔文主义，或者它可以被称为这种新加尔文主义的很重要的创始人啊。那凯波尔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针锋相对的概念啊，他就是从他那里。这个 antithesis 概念被强调起来。他说，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它跟非基督教的世界观是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的。我们不能够去从类比上面去推理我们的相似性去说服他。在凯波尔看来，这就是让渡了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线。他说，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有一种根本的不同这种。种类的不同，并不是形而上学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并不是两种，不是两种人，我们还是同一种人，都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人并没有一种刚才我举过那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灵魂体灵魂体的区别有点像，就是说人在本质上是有点不同的一个是灵死掉的人一个是灵活了的人。那凯波尔就说，这其实并不是一种。这种形而上学上的，而是一种圣约的。这两种人是哪两种人？一种是守约的人，一种是悖约的人。那不信的人就是那种悖约的人，守约的人就是信徒，就是愿意重新回到圣约当中去顺服神的人。 那他的这个观念呢，就影响了很多后面的这个神学家哈，范泰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当时去普林斯顿演讲的时候，范泰尔就是在那里听到了他的这个讲座。那范泰尔受到了，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哈，他是1895年出生在荷兰，然后1905年呢就移民到美国。他首先在这个加尔文学院，然后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完成他的这个神学的教育，那么在27年的时候获得他的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的题目就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题目，叫做"上帝与绝对 ”（God and the Absolute）。那么，他在结婚以后曾经有个短暂的牧师的生涯啊，他牧会过1年的时间，然后被请回到普林斯顿神学院去教授护教学。1928年，那么第二年呢，正好碰到那个时间是普林斯顿神学院，它是一个宗派的神学院，所以当整个宗派自由化，像这个像这种。像这种后来的这个自由主义的神学妥协的时候，就是否认神迹、否认上帝绝对的启示、否认道成肉身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梅钦呢就带着一批传统的保守的神学家离开普林斯顿他就成立了魏斯米特神学院，那就是这个范泰尔就是当时梅钦多次的邀请他他跟随着梅钦一起到的。最早的创立的这个威斯敏特神学院，他就成为了第一批的教授之一，并且一直在那里任教40多年，一直到75年退休为止。那也就是他在威斯敏特神学院教授护教学的40多年里面，他整理跟总结了这种这个护教学，他有一个很全面的反思，并且整理出一个很完整的护教学的体系跟理论来。那他受到了除了受到凯波尔巴文克的这种荷兰改革宗神学的影响呢，他也从普林斯顿神学院继承了这些，像霍志恒像这个霍举，这个霍举是查尔斯赫志的，应该是孙子了然后梅钦等人的这种有苏格兰长老会的影响，还有美国正统的这种改革宗思想。所以呢，范泰尔就把这些重要的神学思想综合起来，重建了护教学的学科。所以他常常因此被称作这个前提护教学的创始人。但是呢，这个称呼前提护教学并不是表示他在标新立异，而是他在强调的这种护教学跟神学的一致性就是从启示出发作为。信仰为信仰体系辩护的一个基础，那他的思想会比较集中的被体现在这本The Defense of Faith 这本书里面。所以在他发展出来这个护教学体系里面呢，他是以整个改革宗的神学为基础，然后去梳理了历史上护教学的各种的方法，也讨论好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普遍启示还有普遍恩典跟福音的关系，那么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他们在认识论上面他主要是完善了这一块的理论，就是关于这个 epistemology 认识论上面的这个这一块的对于基于圣经的这个护教学理论的完善，并且有力的去回应了启蒙运动以来的这种各种理性主义的挑战并且他还处理了很多后现代的问题所以今天的他的思想。今天看来都一点都不过时。那么同样的，因为护教学我们刚才追溯了很简单的不全面的追溯了这些重要的神学家他们护教的方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神学跟护教学常常是分开的我们没有把真正我们所信的一个系统的整体去作为回应的内容，而是常常在护教的过程当中去为了去就是 reconcile 或者说是为了让不信的人 能够接受信仰。我们其实就是凯波尔说，你放弃了你的前面的围墙啊，你跟他在讨论后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常常在论证这个信仰是可能的啊，是合理的，是自然的啊。那这个跟我们所信的整个系统的教义，归根到底其实不是太相容。换句话说，你的护教学跟你的神学，在很多历代的这种神学家的操作当中是有这个问题或者有这个矛盾存在。那范泰尔他就去补足了这一块的工作。那当然，因为他这个工作也让很多学习传统护教学的人起来质疑他会遇到这样子的质疑跟挑战。那么，跟范泰尔同时代的人呢，我们会看到一些伟大的神学家，比如说C.S. Lewis，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普兰丁格，比如说包括阿西斯·布洛包括Francis Schaeffer 薛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然后这个 John Frame 是范泰尔的学生，还有一个科学家叫柯林斯Collins。他也是很有名的这个护教大师，那他们的方法，因为他们没有像范泰尔这么深入的去思考系统神学跟护教学跟认识论的问题，所以他们或者在操作上，或者在理论上都会有一些不同之处。那这些不同之处我们也会在后面的这些课程里面我们会做一些。举一些例子帮大家去更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是在 sell 或者是强迫大家接受某一种立场或者观点只是你会在看到上就是就会启发我们的思想去思考怎么样用一种更完整的这个神的启示来回应这个世界我们会做一些比较。这是我想要做的努力了那做得好不好是不知道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时间关系就停在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今天应该比较没有问题因为今天都是讲故事为主。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介绍长老为我们做一个谢饭，结束我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您面前，让我们面对你的话语？